今古奇观，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穷不怕帮助这个苦命的妇人，说你拿着我的银子，这是50两一锭，但是我不能都给你，我给你30两，再给你写一条啊，把我写在头一个，你就写乞丐穷不怕，赠银30两，拿这个出去四方前来哀告，偌大的高阳县，难道说还凑不齐这30两银子吗？好不好？说着话找纸找笔，这儿给写好了啊，您去吧，看看结果如何。哎呦，这个女的呀，千恩万谢，做梦也想不到啊，说这老天爷派这么一个菩萨来救我们啊，最起码来说一半的着落这是有了。拿这张纸四处去哀告吧，也无非是亲戚朋友、街坊邻居以及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，无论来的谁家都先说这个，您帮忙重生父母，再造了爹娘，我们现在需要60两，给多少给少了都成，求您帮助我们，这不吗？现如今我已经有30两了，是一个乞丐叫穷不怕他给的，这儿写着了，穷不怕赠银30两，您各位修好积德。其实来说，古话搁在这儿是很对的，善财难舍呀。如果说没有穷不怕这30两，别人倒是有一个推脱的话，先找别人吧，找完别人再找我们来，能往外推。有穷不怕这名字搁在这儿，大伙一瞧更好说了，你这叫欺负人呢，弄个乞丐摆在我们头里边，我们在他后边没身份呢，又何况说你这叫诚心，一个乞丐都给了30两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这低了300两拿不出手去啊。可是告诉你，拿不出这么些个来啊，去吧去吧去吧，一家这么说，可是家家都这么说呀。哎呦，这个妇道人家磕头磕了无数，眼泪流了无数，分文都没有。而且有的家的人呐，串闲话，他不光不给钱啊，瞧见了吗？一个乞丐平白无故的能给他30两，甭问呢，他跟这个乞丐通奸有染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使的呀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嫂子回到家来，坐在这儿是闷闷的哭，哎呦喂，招谁惹谁了啊？做人怎么这么难呢？就你们这么些个人就赶不上一个乞丐花郎吗？心说呀，我就抱定这想法，等人家来了把这银子还给人家，闺女回不来了，我一头碰死在他们家大门口，这算拉倒。溜溜哭了这么多半宿，天亮了，穷不怕来了，大嫂子，哎，您来了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凑了多少？我呀，说良心话，我这辈子报答不了您这恩德了，而且我们这儿这么些个有钱的人、有势的人都搁在一块儿，就没有一个人有您这么仗义啊！您这锭银子还在这儿，我还给您吧。说着话拿出来了，原封未动，您拿走吧，我谢谢您了啊。嫂子，这怎么不用呢？跟你这么说， 分文都没要来，没有人给。我呀，也别耽误您，您这银子也是有用处的，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！我死心了，我也不打算活着，我就找地儿死去就得了。哎，您这样说可就冤了，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是不是？你死了，你闺女跟这世上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你让孩子是死是活呀？不要紧的，这锭银子50两，我都不要了，都给你。这一伸手，把戒指摘下来了，这个也能值点，搁你这儿。我身上还有最近要的一些个钱，无多有少，都给你，全放在这儿。还差一点儿，你容我2天的功夫，我出去去要，把这60两给你凑齐了。大嫂子扑通就跪下了，我怎么谢您呢？您是君子，您是圣人呢，啊！哎呀，您甭说这个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啊！得了，大嫂子，您起来吧，我去想方设法吧。这出去了，出去干嘛呢？也无非是挨门乞讨。这2天可累坏了，怎么呢？房前附近不能再要了，就得往远处去。简短接说，第3天的头上回来了。嚯，这一大堆零钱往桌上一倒，数可够了，没问题。连银子带钱，再加上这金戒指，归了包堆儿，整够60两。您呐，拿小包包好了，上那财主家赎闺女吧。哎，我谢谢您了，我这没法跟您客气了啊。这辈子报答不了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也偿还您。嫂子，您可别说这话啊，别说这话。得了，这2天您忙吧，一半天我再过来瞧瞧姑娘，咱们就齐了啊。转身出去了。哎呦，大嫂子感动坏了。天下还有这个好事，本来都困在绝路了，不料想有人愿意帮助自己，高兴。找了这么一个小包袱皮儿，连银子带钱都搁了一块儿系好了，揣在身上，出门上财主家找人去。来到这儿一瞧，门开着，门口站着几个家丁。又来了，哎，几位爷，麻烦您回一声吧，啊，那钱我凑齐了，我来带闺女回去。等着，这儿进去了，跟财主说，来了，60两凑齐了。财主听啊，他能凑齐这么些个钱，让他进来。哎，这儿出去了，功夫不大，这大嫂子进来了。大爷，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我说您说那钱我们凑齐了啊。30两的本钱，30两的利钱，搁了一块儿60。嚯，你这个能耐可是不小啊！啊，谁说你家贫寒？你这还能拿出来60两呢？拿出来我看看。哎，打身上把这小包拿出来了。妈，给您这个，搁那儿吧。有人接过来放在旁边桌案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2天太忙，也没工夫办你这些事儿，一半天再说吧啊，让他出去。哎呀，我说大爷您别这，我钱给您了，孩子我就带回去吧。哎呀，大忙忙的，谁有工夫跟你说这个，银子还没查点数呢，你知道是够是不够啊啊。财主站起身来，转过屏风走了。来了几个家丁，如狼似虎啊，把这妇道人家架起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一直搀出来到大门口。我去你的吧，给扔出去了。紧跟着咣当当，大门关上了。哎呦， 这大嫂子哭啊，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我们这穷人怎么这么惨呢？啊，这不光是闺女没回来，这银子也没了，我对不起人家穷不怕呀，趴在门口这儿当当的磕响头哀求人家，根本就没人识这茬儿。大半天的功夫没辙了，回家吧，爬起身来回家。街坊邻居听说了也都挺难过，但是谁也帮不了这个忙。转过天的上午，大嫂子坐在屋里边正掉眼泪呢，门一开，穷不怕来了。怎么样了大嫂子，闺女回来了吗？
我对不起你。
哟，怎么了？
昨儿去了，去了他说没功夫，把银子倒是留下了，说一半天给我们对对数，看看钱差不差，然后再说。可是我是真怕他们这有变化，你说这怎么弄呢？这个啊，
哎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有办法啊。这是劝他，正说着呢，就听外面噔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。这一回头，如狼似虎一般进来这么十几个衙门口的差人，一进来哗楞嘎嘣给俩人都锁上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你们干嘛？你管干嘛呢？啊，高阳县县太爷让拿人走。拉拉扯扯把两个人都带上了公堂。来了堂上一瞧，县太爷居中而坐，两旁边衙役左右排列。老爷瞧了瞧，我说你们俩谁穷不怕？穷不怕说那我是啊，哪有富的人家叫穷不怕的，我是。嗯，你认识这银子吗？说着话举起来了，一看正是那锭银子。这你认识吗？我认识，这是我的。好嘞，你就这么一个吗？对，我就这么一个。那不对，这个东西你应该趁三车才对。说到这儿有人不明白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头天这个女的走了之后，财主打开银子包一瞧，嚯，有铜钱，有戒指，还有这么一锭银子。拿起来这锭银子一看，扑哧就乐了，太好了。去年呢，这儿有这么一起抢劫案，高阳县往北京城送国库银子，其中这银子车被人抢走了三车，每一个都是这么大的银锭子，而且上边的字儿都刻着一样，到现在没破这个案。这一问是你的吗？说是我的。官高兴了，好大的胆子啊，抢劫皇家的躺银，你这是死罪。但是只有这么一个，不对，这应该是三车。你说吧，同伙都有谁？剩下的银子都藏哪儿了？穷不怕一听这胡说八道啊，老爷您冤枉我们，没干过这个坏事。那你说你的银子是哪儿来的？我跟您说，想当初我乞讨路过山西太原，在行院之中有一位客人，他送给我的。哦，那个客人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模样，那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不能瞎说啊。他哪怕是抢来的，他送给我，他对我来说就是有恩。呵，好小子啊，啊，好大的胆子。行了，既然你这么嘴硬，我估计你也回不去家了。来呀，定州收监。连这富的人家带穷不怕，花楞嘎嘣儿，铁锁脚镣三大件砸好了，就押到死囚牢。怎么押到死囚牢呢？这案子关系太大了啊，抢劫了皇家的银子，就如同把银行砸了是一样的。这是天大的罪过，准是死刑啊。回过头来刷出来榜文，那找知情人，
说他不能只剩这么一锭银子，他肯定还得有。可这高阳县挂榜文挂了一个多月，找同伙知悉下落的找这个银子，一个月没消息。每天穷不怕，在监狱里边待着，心里也知道这算是完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像我这个身份，现如今进了监狱，再想出去势比登天。而且来说，听人家讲，我这案子干系重大，啊，说是抢劫了皇家的银子，那我算是完了。哎，我这一辈子倒是落一个光明磊落，我也没害过人，可谁知道最后我落了这么一个下场。哎，也不想了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。一晃两个月的光景，这两个月当中并没有提审。两个月之后，突然间有一天就听着监牢外边脚步声音很急促，进来这么二十来个差人啊，来到这儿把牢门打开了，谁穷不怕，我是出来。这儿出来之后架起来往外就走，穷不怕心说完了，怎么呢？你算的俩多月没问我，那说明给我定完了罪了，今天架着往外走，这是要杀头。心里一阵难过，往外就跟着跑吧，也没辙。而且来在了堂上发现情况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堂底下跪着人，包括之前的那个县官，高阳县知县也在这跪着呢，旁边还跪着一个人，穿得挺讲究，一瞧呢就是有钱人，他不认识，书中暗表就是那大财主，啊，也在那跪着。一回头，这边跪着母女二人，这个上年纪的是那大嫂子，旁边跪着一个姑娘，十七八岁，甭问是他的女儿。再抬头一瞧，哟呵，这坐着三个官，看穿衣服知道这肯定是大官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之前高阳县县官他见过啊，穿的红缎的官衣，只是在这儿有一个补子，那衣服是素的，没有花。上边今天坐的这三个官可了不得，身上穿的都是蟒袍，而且看这意思这是上司官员。这仨坐在这儿一探头一瞧他，你叫穷不怕
啊？是我。
三位老爷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你这个事情惊动了京城，故此起戒进京，要龙楼御审。来呀，安排一切，即刻登城。呵，听到这儿心里没想到我还有这个时候啊。哦，这个事儿惊动了北京城了，在这儿审不了我们了，保定府也不成了，非得进北京。再瞧跟前这些人，嚯，这竟不认识的，甭问呐，这是京中派来的人，好极了。反正我这也就这样了，我哪儿死都是死，万一还能活呢，跟着走吧。所有的人就忙活起来了，安排一切，打点囚车，打点车辆，全案人等全带着赶奔京城。这天可就来在了京城，把所有的人犯都安顿齐了，相应的官员把所有的材料供招文本案卷全部递上去了。知情人说了，说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天子，皇上要亲自过问。就这么着又过了有这么四五天的光景。这天夜里边说万岁爷在五凤楼要亲审人犯，有明一朝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所有的官员都纳闷，不知怎么回事。就在五凤楼这儿都准备齐了，皇上做好了，吩咐人来呀，带人犯。 说了声带人犯，按部就班，一个一个全都拉上来。先问这个县官，你说穷不怕，是江洋大盗抢劫皇家银两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县官哆嗦成一个了，启禀国主万岁，他手里拿着呢，他拿着银子，他就是强盗。皇上一听，混账，难道说寡人我拿着银子，我也是强盗吗？嗯，
哎呀，这个银子就是当初在这儿，在高阳县附近丢的，啊，现如今他有这个，岂不是很奇怪？皇上说，你想一想，难道说寡人从国库中再往外批银子，银子到了哪儿之后，谁拿着谁都算是贼吗？
对呀、啊，但是您说这个是对啊，这个我没想到啊，哎呀，哆嗦成一个了，准知道这算完了。为什么平时连上金殿的机会都没有？他的官太小，没有资格上金殿，哆嗦的说不出话来。皇上没理他，啊，喊这大嫂子，这一妇道，有人说你与穷不怕，通奸有染，这个事情你怎么说？
哎呦，我的天爷爷，我的万岁爷爷，您想啊啊，我就算是要通奸，我干嘛非得找要饭的呀？嗯，我这么些年来不敢说是玉洁冰清，街坊邻居您去问问去，我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。我跟您这么说，今天来您面前，我得说一句，穷不怕是个君子，是个圣人。万岁爷，您一定啊，您得瞧明白，您开龙眼，您看清楚这事儿。
嗯，好，穷不怕，这一喊穷不怕，穷不怕低头，万岁。
嗯，
我来问你，那锭银子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跟万岁爷您回，乃是在山西太原，我行院中有一干妹妹，她那个客人给我的。
嗯。
高阳县大堂上，知县让你招，你为何不招出那个人来？万岁爷，那个人对我有恩，又何况说我不认识他到底是谁，我不能妄自瞎说，连累了旁人，我不能干这种事情。
好，
这么说你是有仁有义的一个乞丐。万岁爷，小人我虽然说是一个乞丐，但是我知道为人者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要记在了心中，故此我出的乞讨也是啊，每家只要一文钱，而且只要一次，绝不回头。您要说让我害人诬陷旁人，我做不来。
嗯，
果然是一个仁义的乞丐。穷不怕，万岁爷，你口口声声这银子乃是山西太原行院中一个客人所赐，那么此人长得什么样？哎呦，万岁爷，这是您问我，四方大脸，白白胖胖的，看着像是个有福气的人。皇上乐了，你说他有福气，难道说他比寡人我还有福气吗？万岁爷，您这么说，小人可不敢。眼前若有此人，你还认得他吗？万岁，我见着他，我是能认得。好，你抬头观看。穷不怕，一抬头一看，皇上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面前正德天子，正是山西太原行院之中那个客人，浑身激灵灵打一冷战，汗毛孔都开了。我的天爷，我万没想到那位客爷是皇上。是他不是？
是
明武宗正德皇帝最好的就是出去游玩，哪儿都去，尤其山西各地他可去过不少地方。在大同梅龙镇遇到了李凤姐，后来千古佳话，直到今天人们说这个故事叫游龙戏凤。太原也是经常去的地方，在太原那个行院之中住了这么一段时间啊，赶巧了发现这个穷不怕了。皇上也是一时高兴， 赏了这么一锭银子，但是走之后，正德皇帝挺后悔，坏了，我给乞丐应该给散碎的银子，那是一锭整银子，而且上边有皇家的赞字，他拿出去可能会惹祸的。心中这么想，再找他，他已经走了。待了几天，正德也从这儿出来，一路私访，行走在保定，看见高阳县发的这个榜文，正德一抖手，怎么样？果不其然啊，他出了事儿了。点了点头，回来之后吩咐三法司赶紧提调这一案进北京，要龙楼预审。等于这就耽误了两个月左右啊！这边来了钦差到高阳查这事儿，三查五查，把事情查清楚了，全案人等带进北京城，这才有今天夜里边五凤楼预审。此时接五凤楼这偏殿上，所有人都傻了，尤其这财主跟这县官，县官心说这算玩完。哎呀，我没想到，我这哪儿说理去？这事闹的啊，哆嗦的跟歇了虎子吃烟的油子似的。皇上点点头，似你这等贪官，有你在此，百姓怎能安居乐业？吩咐拉出去斩立决，斩立决就是当时就杀，不等。有人把人拉出去，该怎么杀怎么杀。这边说这个土财主，身为一方豪绅。如此的欺压人也是说不过去，这个是秋后问斩，这叫秋决，也拉下去了。回过头来喊着大嫂子，我来问你，你女许配何人？说这个我们能许谁呀、万岁爷一直啊让这财主在他们家里边啊关着不让出来，这不是刚见面吗？皇上点点头，穷不怕为你的女儿受尽了牢狱之苦，孤王做媒把他许配给穷不怕，你愿意吗？哎呦喂，老爷子，您这是开了天眼了，我们愿意，好极了。既然如此，孤王主婚，你二人是当殿完婚，也不错。穷不怕就娶了这姑娘，也算两家人家啊。皇上说：“穷不怕，万岁。”嗯，行院之中，你那个干妹妹，寡人已经把她带回了京城，现如今封为了贵妃，从这个角度说，你是孤王皇亲国戚，听朕口旨，敕封你当朝国舅。嚯，所有人一听，哪说理去啊？做点好事儿要饭的成国舅，虽然说国舅不是什么官，但是身份在这儿了。哎呦，连宫娥才女啊，包括后宫这位贵妃娘娘全都出来，得见见哥哥呀。哎呦，给他拨的府地，给他准备的一切应用之物，说行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四处乞讨，以后好好的过你的日子。有打这出来之后，有人从里到外给换好了衣服，头上戴了纱帽，身上穿了蟒袍，顺着五朝门往外一走，他自个儿哈哈大笑，有趣儿，有趣儿，真有趣儿！今天扔了打狗棍儿，浪迹江湖数十载，我是皇上的大舅子。